是那个对于修心灵法门的人来说，团结的意义是怎样理解呢？是不是叫我们团结团结？怎样理解这个团结两字呢？
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团结，团结实际上是站立在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基础就是慈悲的基础。没有慈悲心的人，你去团结别人是暂时的利用。你只有有慈悲心的人，你才会啊真正的团结到别人。所以一个人团结别人是靠着一种慈悲心啊，人伤我痛的精神。所以团结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你说你跟坏人也叫团结呀？啊，你跟流氓也叫团结啊？你跟强盗也叫团结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团结它是建立在一种慈悲上，在建立在一种正能量上的啊。我团结的人都是我们正能量，都是弘法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人，我们团结在一起，学佛在一起，这叫团结，对不对啊？啊，
对。好，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愿力和那个随缘的关系，就说有的人，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就在共修组里面哈，有的人他发愿做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非常好，对整个共修组也非常好。但是因为人就是每个人境界参差不齐，或者说想法不一吧，这样就是没有得到回应。然后那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虽然那愿力很好，但是他就是缘分还是不足，就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大家就这个缘分成熟了然后再去做，否则就是执着了呢？
嗯，实际上呢不能，如果帮人家的话应该也是有执着在里面，两个字在里面的。你比方说你想把这个事情办好，我不管天时地利人和，我不管这个缘分，我也不管我自己努力多少，我就想把这事情做好，那就叫执着。
嗯，
明白吗？随缘是什么意思呢？等到他缘分到了，那你随着这个缘分去做，那么你实际上就是人家说现在讲起来是替着顺道而走，顺着天道，明白了吗？啊，比方说现在的天意啊，是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你也顺着大家这么一起走。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脑，那你也去弄个电脑，那就是顺着天意咯，对不对啊？
台长，明白。那么就是在公司组里面，我想就是说，可能各个地方都会就是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自己想法呢比较全面，考虑事情比较长远这样。
嗯。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种种原因，就是其他人不太采纳这些建议啊提议，就是双方应该怎么调心，请师傅开始一下好吗？
嗯，比方说在公修组当中，比方说每个人的观点，你以为就是过去每个人开会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这一点讲出来是最好的最对的。就像夫妻吵架一样的，我问你，夫妻吵架，如果他老先生认为他是错的，他会吵吗？如果他的老婆认为他是错的，他会吵吗？就是因为两个人都以为自己对才会吵架，对不对？
是。
那么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先要冷静下来，好好的听听人家的意见，觉得人家的意见有没有可取的地方，或者60%、40%、30%，你就想到人家可取的地方。或者就是搁置跟争议，就是我们两个人先不吵，大家谈下来，把你好的地方拿出来，把我好的地方凑在一起，那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嗯，
对不对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嗯。
啊，那就是说懂得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执着，因为我跟你两个人提出了两个方案，你也有好的地方，他也有好的地方，大家把好的地方集中在一起，那么差的地方不就没了吗？
是台长，有时候在旁边看着挺难受的。
啊，挺难受的，因为你执着，你觉得你是完全对的，所以你看着人家做错了。实际上，任何事情出来，他一定有对有错的。他里边的事情，这个人就算你觉得他很错，实际上他一定有对的地方的。
对，是这样。
你这样一想的话，你就不难过了，明白了吗？
是。
那你比方说，你看见一个领导决定一个事情，你觉得他完全错的，实际上他一定有对的地方的，因为领导会从领导的出发点来考虑所有的问题。那么小张小李跟领导暗中都谈过这些事情，领导会考虑吗？他会考虑的。所以他出来的问题，你觉得为什么领导要这样做啊？但是你又不知道小张小李找过领导谈过啊。
是 是台长，不是，我是说我看着他们说话我挺难受的。
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双方在争执争夺，那么实际上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开悟，他们两个人不随缘，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好好修好，明白吗？
明白。
啊，就不要去，你自己作为你自己，首先自度度人，你不要难过了，那你就不会卷入那些麻烦和矛盾之中。如果你现在替他们难过了，实际上你的精神、你的灵魂已经卷入了这些矛盾之中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你放下，先要把自己放下才能救人。举个简单例子，你手上拿的都是动物，都是东西，你刚刚从商店里买东西出来，你突然看见一个老妈妈要摔下去了，你先把东西要放下来，你才能过去把它搀扶起来。
是，台长，明白了。我们修心修行呢，主要还是靠自己。那在跟修组活动的时候，那对于负责人或者是召集人这个意见呢，同学们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不同意，但是配合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显示自己的才干，独树一帜。那更重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精神。那对于一些不愿意配合的同修，我们也只能是随缘。那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有没有更智慧的方法来处理？
对呀。
啊。
啊，有意见，很简单。
嗯。
对不对啊？很简单，先民主后集中，听他意见，你好好的改正，你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必须要改正，你做的实在不好，你就下来，你如果今天做了，其他的人就必须配合，对不对啊？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哎呀，这里一个公修组和那个国家的公修组，哎呀，怎么，没怎么，师父到了，全力以赴，弘扬佛法。搞什么小山头啊，你搞小山头你一点功德没有，你十几年的修行白修，听不懂啊？
对，明白。因为我们就是在国外嘛，国外的话尤其在西方社会比较讲究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独立的主见。
对啊，
尤其在单位工作当中，那可能有的同学就比较喜欢来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那我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就是像您刚才
保留
大家的这个
保留他的意见，跟他好好的沟通，人家意见做的对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啊？为什么不好好听啊？你现在没下来，人家现在跟你提个意见，你改了，你告诉他我改了，你还是做你的领导吗？不就很好吗？你不改，
明白，
你就跟我下来。人家提的对的，一定要改。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给我提个意见呢，你看我改不改？我比谁都改得快呢。你跟师父提意见呢，很多人都说师父啊，怎么，我马上就改，错了就改，有什么关系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师父从来不死要面子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和同修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特别就有些选择我们可能很难做。那比如说我们跟同修之间政见方面不一样，那我们属于是爱国爱民的，然后遵纪守法，那他这方面可能跟我们有偏差，有不同的这个政见呀，这样子的，那我们就是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不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谈什么政见啊？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心灵法门啊，少谈政治，只要抓住八个字，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嘛就好了吗？谈什么政见啊？你们要谈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们谈特朗普的话，回家再去谈，不要在观音堂谈。好了。
嗯。
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
啊。
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如果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会是什么原因呢？
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有两种。一种观音堂的气场不好，杂念太多，来的人说三道四，里边的佛友不干净，菩萨不来，气场不好，人家就不会来了。听得懂吗？好了。
那
管理的人乱来那也不行，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人家不来了。如果师父今天说做师父的弟子要这个要那个，你说还有这么多弟子吗？
哦
哦，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对自己要严格，对人家要松，听不懂啊？
嗯，
你在观音堂管着呢，你管着，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话真的不行的，你这样不行的，你连菩萨，你在害菩萨，菩萨来救助众生，你把人家都挡在外面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嗯。
这个骂人家，人家刚修，你怎么骂？师父讲的弟子都是就已经是拜师的，有点觉悟的自己的弟子啊，一般的人师父对他们很客气的，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的。你们搞什么东西啊？
哦，哦好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求一下菩，就是在观音堂求菩萨，让我们更团结啊，就是我们共修组的。
你们自己都不团结，怎么团结人家啊？还好意思讲呢？修的不好，听不懂啊？叫你们到佛堂里来不团结的，搞是非的，开什么玩笑？还修心啊？我告诉你，谁不团结，谁经常搞是非，就叫他滚出去。菩萨的清净之地，不能有这些烂人，听不懂啊？
嗯，是，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真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你们要吵架到外面去吵，不要到观音堂来搞不团结，坚决不许。谁要是在观音堂里搞不团结，就叫他滚出去，听得懂吗？师父讲的。
好，明白了。
开什么玩笑，自己开悟了学佛了还来搞这种事情，你到人间去，你到外面去好了，你爱怎么管就怎么搞。所以社团为什么搞不好啊？整天搞这种事情，谁要去啊？
哦，那我明白了，我感恩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观音堂现在就是申请一个免税的事情，但是呢，就是申请了一年半了，都还打电话去问，还是一直说没有还没有开始审批，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会跟观音堂有业经者有关呢？
我告诉你，任何不纯洁的气场都会影响你正常的运作。好了，听不懂啊？
啊，这样啊？
啊，
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等啊？好好的团结，好好的念经，好好的修心，气场搞得好一点，菩萨就来帮助你了。
哦，好的。
不要这么没出息好。
那我们会努力的，台长。
嗯，这还像样。
嗯，
听得懂吗？
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嗯，
把气场搞好。
嗯。
嗯，就是那还有就是德师傅问，就是我们供就是我们观音堂的师傅，就是我们在供请菩萨嘛，供请菩萨就是我们会。先上跟菩萨请安上香，然后就恭请菩萨磕七个头，接着再向菩萨请安磕七个头，接着我们就各自祈求好之后，我们就会念那个大悲咒三遍、心经三遍，还有礼佛一遍。请问师父，这个礼佛是我们必须在恭请菩萨用念的吗？还是个人的？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的话，那你这种仪式都不要的没关系的。如果大家一起的话嘛，可以要个仪式，但是也用不着这么多，因为主要是带领大家磕个头就可以了，其他的让大家自己来，明白吗？
哦，就是我们个人祈求啊，个人。
公修会里边的，你比较修得好的人，请他上来，领着大家一起磕头就可以。不一定要负责人的、负责人的气场不一定好，大家公认的这个人很老实很虔诚、就让他领，因为连共修组的负责人都应该让他上，因为你领的话你就帮大家备业，他老实人他带着大家一起磕头，这个领的人、他就会好的气场散发到所有的人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这点很重要，慢慢把它写出来，通知通知所有的公修会，明白吗？
好，师傅会叫同学们听我一次，
简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现在我们这边是听同修很多，然后我们是说要许愿放生啊，就是说许愿放生念经嘛，然后我们如果要增加功德，我们要过来度人，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信徒要起来就是度人嘛，我们就是要开就是说到外面去弘法度人，就是一下子来了很多新同修，我们这个就是同修带领他们，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又不可以再太多的就是地方，那么我们就把一些新同修跟他分上去别的地方，过后同修其他 A 同修他就梦到这个想开多几个地方弘法的地方哦，他们就梦到第一就是这个同修呢，他就是梦到向法师结缘小房子，然后第二次的梦呢，他就梦到这个同修呢不见了，找不到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有退转，你度一百个人里面有几个退转，那很正常的，没关系的。最好呢不要分流，最好就是找几个积极努力的像你们在新加坡专门以后呢找一天把那些新的同修全部找到观音堂来，这一天呢就是你们找一些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负责人，让他们呢在观音堂里面讲，跟大家一起开示，跟大家一起集中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提问题，你们几个人大家几个比较正的经常跟着师傅的轮流给他们回答一些问题，基本问题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用这种方法不能让他们混在已经修行人当中，他们跑过来磕磕头，又没有听课又不知道道理，你跟他们门口讲讲他不一定完全懂的，你就把这么多度的新的同学规定他们每星期三晚上比方说六点半到七点半这一个小时，或者到八点钟是给他们新来的同修做一些大家共修，这些新来的同修你们再做统一的安排不就好了吗？你要给人家点时间，给人家点地方的呀。
因为我们就是讲就有开会，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叫一个培训，你们要出来度人就是要一个培训哦，不然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在外面渡人。
渡人不要说培训，就是说我们教教你培训弄得来弄得来像传销一样，多难听啊！教教你们就好了嘛。培训，
好
吗？
明白。
培训你们有什么资格培训？就是说我们大家相互传送一下，交流一下，怎么样渡人的经验，谦虚一点，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
。好了。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女同修，她也梦到这个同修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弘法嘛，然后我们的档口没有人，快要被人家收了，然后她就赶快跑去收拾我们的弘法的物品，然后来直到这个女同修，她就去看到那个同修在睡觉，另一个女同修正在吃东西，所以这个重修睡觉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同修在吃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呢？
还没努力，
就是我们弘法出问题了吗？
没有，还不够努力。你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根据当地的国情，像有些事情都可以做的，因为有些在其他的国家现在要遵纪守法不能做的就不能做，你们可以到马路上去发书，合理合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
有些地方就不能乱来，就要听话，要尊重当地的法律，遵纪守法，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因为我们担心，因为最近我们就太多，我们有就是正在所谓的要开多的地点去弘法，所以就梦到这些问题，我们担心是好像有漏，担心好像
不会。不会，没问题了，菩萨会加持的。
不会。
好吗？
好
啦。
好，明白。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等一下。
师傅，祝您法体安康，生日快乐，我和你。
心为好好的修，一定要多关心菩萨的千手千眼。师父您一定要多保重，我们爱你。
谢谢师父，也很爱你们啊。
谢谢师父，再见。
好，再见
吧。
啊，
弟子给你请安了，
谢谢。
我代表我们淄博共修组的好多同修都在这儿共修的
啊啊！
你怎么等打完啊？师傅，你给我们开示几句吧，好吧？我把那个免提打开，好吧？
开示啊！好好努力修心最重要啊！学佛靠的精进，学佛靠的坚定信心。
打一下。嗯？怎么打声音？声音怎么打？哎，师傅
啊！
哎，师傅，我们都在听着呢，你给我开始几句吧。感恩师傅，感恩大家对关心菩萨。
啊，那个学佛需要。
我再给你请安。
学。
哎。
学佛需要进步。
师傅，那
你们到底让我？
哎、你说师傅。
到底让师傅开始还是你先说啊？你让师傅讲啊。
嗯，
首先要学佛要精进，精进就是努力，努力要怎么样换来更多的啊那个功德，那就是靠不断的精进努力。所以每一个人要有信，要相信啊，相信菩萨的存在，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变化啊。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良心，善良的良心，它能转化成无限的功德和能量，所以用自己这颗善良的心可以去度化一切有缘众生，可以去暖化人间的烦恼，可以消除人间的痛苦。所以一个人要心来做一切事情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啊，世上无难事啊，只要有心人啊。一个人一定要有心做什么事情，学佛也是靠着心。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任何一件事情不要等到它爆发了你们才来感叹，要等到它没有爆发之前你们就能够防止它，那才叫智慧。所以不能让自己身上的癌症啊或者身体什么病啊中风啊不能这么做，要让它没有爆发之前天天好好念经修心，到时候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一个人要防患于未然，什么事情要走在前面。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就是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不生气不难过啊，不挑拨不乱讲话，做善事众善奉行，你这样才会越修越好。不要等到临时来事情了再来抱佛脚，那也菩萨也救不了你。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你们平时大家学佛就是在精进在努力，所以师父很开心，也谢谢你们。好了，
感恩师父。
师父，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修正信正念正能量。
对，
你发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跟着师父正信正念的修。
嗯，你们很好，好好努力，都是好孩子，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们的，好不好？嗯，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法我
道。好好修心吧。好好修心啊，把那个白话佛法每次都要读一篇，让大家每人读一句，读几篇都可以，听得懂吗？嗯，
好的，
好了，
感恩师傅。
好，
师傅，能再能问一个问题吧？
你说吧。
哎，我让我们同修跟你讲，好吧，师傅，感恩师傅。
啊，
我是您的弟子，我不想麻烦师傅看一下。
师傅。
怎么看？
今天不看图腾的，看一下。
啊，咱师傅您辛苦了，我们就这些老文同修都在这儿，
好好努力，好吗？
啊，我们祝愿师傅法体安康，常住世间，广度有缘众生，我们一定做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天手天眼，做师傅的好弟子。师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做的。
你们是好孩子，
咱。
啊，有很多同学们他在群里呢，就是定期的时候会共修，就同一时间念同样的经文。我们就想问一下，这种共修的方式，有的同学他感觉很好，他说感觉到菩萨加持很强，然后也很热；有的同学他又感觉不好，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情况很简单，同样一个老师上课，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这个老师？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个老师上的很好？ 这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根基问题。共修的人要有能力的才能共修的，因为共修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气场，听得懂吗？那么为什么台长开法会这么多不同的气场人来，那台长不是挺开心的吗？你要有能力的呀，听得懂吗？
是不是跟带领这个共修的那个同修也有关系呢？有的同修他就会组织一下，他现在念什么经，准备开始，是不是跟这位同修有关系呢？
也有关系的。如果带领你的人气场不好，那你说带的人气场会好吧？很简单的，听不懂啊？
哦，那就是说还是让修的时间长一些的，就气场好一些。
对了，要修的好的，没有邪念的，没有杂念的人带领你们，那你就能成功啊，越多越好。如果是邪念终生，而且这个人本身自己修的不好，还带领你们带着私心的话，那你还不如在家里修呢，听得懂吗？
他只是组织一下，就是说现在
组织一下一样，你组织的人他就有气场给你。
我们创造机会让大家去做功德，请问这个创造机会的人是不是功德会更大呢？
当然最大，因为为什么他创造了机会跟人家做功德，他就功德无量了。
哦，
你明白吗？
哦，
啊，比方说你今天想渡人啊，你创造了一个机会去渡人，明白吗？你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那么跟大家说法，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功德了？
对。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地方给人家，你哪有功德啊？人家不能到这地方来了，啊，对不对？
要是共修组的领导修得非常的好，因为在帮助众生参加法会太忙了，而单位时间少念小房子和经文，对自己的修行和天上的莲花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必须保证每天最少两到三张小房子状况下来帮助众生做这些就是帮助众生参加法会啦，一些共修的一些活动，这样对他们是不是会更好？请师父开示一下，因为我看他们太忙了，有时候耽误念经。
一样能够帮助众生的人，他就是在念经，他在现行当中在念经，听不懂啊？人家不在念经啊，人家在救助众生了，不是念经啊，叫践行佛法，对不对？实践的践行行为。
那我明白了。
啊，你去看好了，拼命渡人的人就在他经文少一点。
请师傅再开始。
问题是，请问师傅，就是那个一位共修组负责人想问他，就是他在带领大家共修或者在法会期间做义工的时候，如果发现同修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拖拖拉拉的不能及时完成任务，他就是负责的这位师兄，他如果严厉的批评会引起就是其他同修的烦恼，就会对他有意见。请问师父，就这位负责师兄现在很纠结很苦恼，他就想问究竟该怎么样圆融的去做，既能带领大家正心正念修行，又能让大家不要起烦恼心呢？
很简单，就是要看他到底要做菩萨还是要做护法神。他如果做护法神，他只要是讲的正的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要做菩萨，你要把事情解决，你就要用慈悲心。好了，我回答了清楚吗？
清楚。
你如果只想做护法神的话，有什么错啊？人家身上的毛病你不止出行吗？你们弟子身上放了这么多法界，师父能不讲你们吗？
要讲的。
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带着两个任务下来的，就这么简单。好了，
师父，你是哪两个任务？是不是一个是弘法，一个是除魔那种啊？
不知道，你自己用智慧去想想嘛，就知道了。
一个共修组，它里边有一个负责的平时弘法，积极的弘法度人。那时候有时候就是就是平时一直说菩萨叫他这样做，叫他那样做。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也挺好的，有时候同修们无法理解判断是否真的是菩萨说的。比如说这次比如说法会的同修因为工作原因想少去几天，负责人就说不可以，一定要带新人去法会，如果不和他一起去，菩萨就会惩罚同修。如果有其他同修去，
可以，
他这样子说对吗？就是 他动不动就会说菩萨会惩罚你的，
不可以，这个已经他这个本身就是招魔了。嗯
嗯，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是否供修组负责人就是比一般的同修会获得菩萨更多的开示呢？
你说可能吗？他的功德比人家做的大，他就会得到菩萨的很多的那个给他的那种意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只要做了不如理不如法，菩萨会来不来？你告诉我，菩萨比我们人有没有智慧了？好了，
嗯
啊，不要听他讲啊。
嗯，
你觉得他不如理不如法的话，说明他有问题啊，明白了吗？
嗯，好的。因为有些同学去其他另外的共修群共修，他就不高兴，说不可以去别人的群，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是否可以去参加其他共修组的？
完全可以，什么不可以的？
完全可以是吧？
嗯，
好的。
这个问题是，有的弟子没有退转，没有退转修别的法门，但是他要退出观音堂协会，但是在建立观音堂之前。先成立协会，申请协会需要几位核心人员，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呢，师父？
你每句话都讲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开始成立观音堂的时候，登记协会的时候他有名字的，现在他要退出，那很简单了，他是从菩萨来的还是从观音堂里边负责人来的啦？人家做得不好的话你就退出，那让他去退出好了，你自己是损失呀，他不好你可以告诉东方电台，东方电台会处理的，你自己说哎呀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搞来搞去，那你自己退出，你在家里去清修嘛就好。
有同学问，就是现在我们网络共修啊，就是有十几个群共修小组，就是这个群那个群加了好多群，然后嘛都是内容差不多，像这种就是拉来拉去，这种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就是应对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大家的内容嘛也是差不多，发来发去也差不多，然后共时间也一样，然后就是说你退出去嘛他们又把你拉进去，退出去嘛又拉进去，像这种师傅啊是还是加进去好，还是就是自己选几个小一点的群共修？
那当然了，无所谓的，加进去如果发现里边有人讲不好的话你还能讲他几句，你至少还给他一点正能量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气场很好的，你应该加；如果你觉得自己气场不好的，那你感觉不好就退，就这么简单，完全根据自己感觉来的。
我们共修有好多那个群，我们都是在各自在家里就看着群上那个指示，先念经，然后念台长的经文，然后念自己的经文，然后念小房子。像这样的情况要注意些什么？就是有的比方说两个小时的共修，有的同修在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左右，他有正好有事情就退出来了，就不再参加了，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是参加的，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属于不太好？
没有关系的啊，本来就是自由的，本来就是随意修心的。
对对对，
但是要记住，凡是共修，只要网上出现任何有商业行为，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啊，偏离台上白话佛法的说法的啊，全部要当心，明白吗？要找一个好的共修群，否则的话就会有麻烦。
就是低调做事的同修发现与相反风格的同修很难相处，尤其是在对方做事出现不如理如法的时候，单独给对方指出，对方说为什么你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低调的同修觉得沟通和误解经常存在，由经常为对方背业也是很不值得的，还不如不说。请问这是同修的前世冤结还是修行路上的增上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两个都有，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啊，他是与世俱来，也就是说累积的，就像你做了菩萨你还是这个性格，你弥勒佛啊，没成佛之前也是这种性格，他做了弥勒佛了他也是笑哈哈的，你叫他不笑都不行的，明白了吗？济公活佛，你叫他见恶他就要惩罚，见善他就要帮助啊，他还是这个性格，你叫他不做都不行的，明白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啊避实就虚啊，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性格跟你不一样，你就去跟他性格相好的事情就跟他去多讲，跟他性格不如好的事情你就避开他。所以很多人家庭为什么能够维持，因为 太了解对方了，所以能够知道他可以做的事情去跟他讲，不知道他不可以做的事情就别跟他去讲，讲了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是说实话啊，老婆啊我有实话跟你讲啊，啊外面有五个啦啊，你看我不吹牛啊，不打妄语啊，接下来呢呵呵不打妄语家里打起来了。
哎，是的，
是对不对啊？
对对对，谢谢师傅。
就是我还有一个梦，就是我梦到和一个师兄，我们观音堂的师兄，然后在一起，不知道是去哪里玩，玩得很开心。然后过后呢，我就突然我们就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趴在他身上，然后在他耳朵旁边就讲了一句话，说然后就还觉得好像很幸福的样子，说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这个师兄呢，他是我们观音堂负责人，他其实是个女的。他虽然就是讲话什么做事是有点阳刚之气，可是我不可能对他有这种邪念。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梦？
这很简单，意识当中，说明你意识当中上辈子跟他有感情纠纷，所以这辈子来你就很喜欢他，听得懂吗？要把小爱化成大爱。
她是女的。
哎呀，就是你对她的爱，明白了吧？哎呀，你这个，哎，我问你，同性恋是不是女的？两个，同性恋是不是两个男的？男的跟男的不能爱的。我问你，爸爸爱儿子呢？
那我有同性恋倾向吗？
没有，就是叫你不要太爱他。现在没有同性恋现象，说明你很喜欢他，明白了吗？我所以叫你要不要小爱，小爱就是私人的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要大爱，你要觉得他又付出很多，为我们心灵法门都在渡人，听不懂啊？
懂。
懂了，
明白。
那同性相爱的话，并不是说一定是同性恋的，是爱嘛？爱怎么不可以啊？爸爸爱儿子呢，妈妈爱女儿呢，不是同性啊？但是问题不能把它变成私的，私的话你就变成真的有恋爱倾向了，听不懂啊？
我前世是不是他的妈妈呀？
你怎么不说你前世是他奶奶呢？
没有，我就感觉我
是他姥姥好了。你再找辈分大的一点讲好了，你是他太祖母，你是他老祖宗，傻姑娘了，去看他这个干嘛？你最好在台长电话里说，台长说是的，你明天就跑这去。台长说的，我是你奶奶。你就开心了，全部消毒的人看见你以后都叫你奶奶。开点智慧吧。这就叫法喜，听得懂吗？要高尚的法喜。
那我觉得您给您就是打电话，不管就是图腾也好，还是这种直话直说问答也好，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特有所指的。我们打通电话就是所谓的像班主任和校长笑着我们才能够打通电话的。然后呢，台长和菩萨要是指出你的毛病，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去反省，我要改，不要不改毛病。我觉得不改毛病就是对不起您，对不起菩萨的那种慈悲啊，那种
怎么办吧？
那种就那种心，我就
那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讲话，孩子有时候也不听了，还以为爸爸妈妈恨自己呢。所以这些孩子，你说搞得清楚不啦？
对，他向着你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不改毛病，反而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事儿的，我真的不能接受。
哎，学会接受，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傻姑娘，听得懂吗？你开悟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你不开悟的时候，你也不能接受。你要原谅他们，很多人都还没开悟呢，你怎么办啊？
哦，是是是。 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心灵法门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亲人的感觉，然后我希望能放下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是这也是让我们就改毛病，让我们和一些，让我们为心灵法门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有些师兄把自己的那些想法能够放下，然后呢就是一个和一个一家人的这种感觉，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好。
对，有些师兄修得还不够好，虽然他有时候做负责人，但是并不代表他就修得好，听得懂吗？像这种事情没关系，慢慢来，他也在修，你们也在修，相互善意的提个醒儿，他不应该有什么想法，明白了吗？嗯，
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智慧，该说话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了，就那种感觉。
什么敢不敢的？你又不是为人家的，你是为了众生嘛。你站出来说话，哪怕他把你赶出去了，那他自己也会有所收敛，那么对其他人不就好了吗？再说他也不敢这么做啊，他敢这么做你就告诉我，我就先把他叫他先不要负责，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没智慧，智慧还不够，考虑事情不够圆满，然后所以就哎呀，请台长多批评。
多批评，自己要好自为之的，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能够成功就成功的，这个是靠着长期的一种积累。比方说你长期拥有智慧，你就敢讲话了，没智慧的人怕啊，那就不敢讲话，听得懂吗？因为他还是考虑到自我太多啊，我一讲他对我不好了，我一讲人家会怎么看我，我一讲会不会他以后不要我了，来了我一讲他跟我去结怨结仇了，还是把自我想的太多，这种人只有私心没有公心，那你怎么能够帮别人站出来啊？台长站出来为别人讲话得罪多少人呢？我怕不怕？
明白。
你记住，只要为了众生啊，就像这个为人民服务一样的，你只要为别人的话，你就不要怕有什么得罪不得，你只要为大家的，你能够，如果里边大家里边参与的小家私心，你就会怕，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就是有的时候想学台长的圆融之道，就是中庸之道，但是学不好，依然学不好，自己的内心还有的时候会有小抵触心理，但是就是像台长说的，没有智慧，自己私心太大，然后不敢去说，确实是我这个以后一定会好好改。
嗯，好好改吧，不要怕。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谁把人家慧命断了，谁倒霉。比方说你是为法会，为法会好，为这个众生好，你讲的话人家把你赶出去了，他就是断了你的慧命，这个人他就自己有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再说他就算赶我，我也不会退转，我也不会断我自己。
对呀，你去的又不是他的，对不对呀？
对，
观音堂也不是他的，学佛又不是为他学的，你自己好好学嘛好了。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台长，我今天就是前些日子提交了拜师申请，然后我也想台长问一下台长，我有没有资格拜师？
有啊，好了。
啊？
有啊，谁说你没有资格拜师的？
不是，我就想自己得到台长的肯定嘛，因为我觉得我拜师，我就是想能够自己提高，然后提高自己的境界，还有智慧去救助更多的人，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拜师的人也不要，就是说为了得到台长的加持之后就不好好修了，我觉得这样浪费台长的功力，然后台长
不是你管的问题，好好把自己先修好吧。你这样，你这样，你老这么想的话，人家当然就讲你了。你先把自己修修好。你这样的，好像我是最为台长的，哎呀，我对那个心灵法门最好，人家当然觉得你站在高的位置上看人家，把人家都看扁了。
哦，知道了，我没有台长，我一定会改自己的毛病。
人的不良习气很重，即便是学佛多年，也有时很难改掉，不仅影响自身，也很容易影响同修，甚至在弘扬白法门的过程中起来阻碍作用。请教师父该如何面对及处理佛友间的一些不良习气很重的问题。
对于佛友间很多的习气很重，用三种方法来对待。 第一，自己要那在这个对待三种方法之前，必须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对的，就是自己啊是完全正的，而且这个正不能自己说，要让别人说，听得懂吗？就比方说心里要明理，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观世音菩萨啊，我是凭良心做的啊，我是怎么样？好，第一啊，对一些有一些习惯不好的，有一些劣根性的同修，尽量帮助，尽量鼓励他。第二，对一些已经做到伤害别人的人，把他冷处理，让他在家里修。第三，碰到一些品质恶劣，已经做出过伤害别人，而且伤害别人已经是不可原谅，虽然他自己在忏悔，在末法时期，这种人请他出去，否则会整个弘法事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弘法必须要打磨，不打磨的话你根本弘不了法。今天西游记唐僧这么善良，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到西天取经，他没有孙悟空护法，没有把那些魔打掉，可能唐僧今天还关在妖魔洞里呢。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这个人本质有问题，不管他说什么话，请他出去。好了，人不在多，根本不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看看人都出去，人出去不怕，为什么？真正上天没几个的。很简单，我们是普度众生，但是人家不要你普度，没有缘分，这个只能放下。如果你再这样执着拼命去拉他，你一定不会把他拉下去的。末法时期没有时间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现在说，如果发心去救监狱里的那些苦难众生，我们让他们理解佛法，可以吗？可以。你连人间那些人你都救不了，你救什么监狱里的人啊？你说什么空话？他们的这种劣根性，你进去了，他先揍你啊！
是。
明白了吗？所以在共修组这些坏人，求观世音菩萨，叫他出去。我告诉你，他要跟你捣蛋，请护法神，一点不客气。
那你说的那个请护法神，是不是请直接请观地菩萨就行了，是吧？
不是，请观世音，请护法神慈悲，心灵法门护法神，你就把前面心灵法门护法神讲好了。心灵法门护法神不是观地菩萨了，所有的护法全部都来。我可以告诉你，连八仙都会过来的。
啊，八仙
啊！啊，八仙，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采风火轮的哪吒。
哪吒啊！
啊，都会，你根本用不着讲谁的，这个轮到谁值班，轮到谁的责任，谁哪位护法神就会下来。所以那些魔，你让他来好了，让他放马过来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没有搞到你呢，他已经出车祸死了，就这么简单。有些人不是搞我吗？哎，搞了，自己先走掉了，要去搞了。他在网上不是写了很多吗？造谣、诽谤、污蔑，让他来呀！开什么玩笑了？正法是这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啊！
是啊，
永远记住啊，邪不压正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现在你看看。现在你看看有些形势你就知道了，那些邪还邪的不厉害啊！啊，有权有势有名有利，有钱什么没有啊？能压得了正吗？为什么照样出事啊？我不讲什么你都知道。
嗯，
哼，开玩笑了。好了，
明白。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是关于这个护有神通的这些同修。这种情况，前一段时间这边有一个同修，他给师傅打过电话，是图腾电话。师傅呢给有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同修开示了，就是 是这样，那个师傅也开始我就说，对于这有通神通的，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跟他过多的接触，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有神通的人呢，他们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后啊，他们现在都很想学这个心灵法门。
嗯，
这种情况下，师傅我们怎么做更如理如法一些啊？
很简单，有神通的人如果想啊学心灵法门，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说在人间有神通的人了，就是在地府啊，有很多的啊灵界和过世的亡人啊，还有一些地府的一些官，他们都要学心灵法门，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好的法门，明白吗？
对，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跟神通的人接触，首先你接触的这个人要有能量。
嗯，
你没有能量，那么他身上会有很多的鬼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没有正能量的话，你跟鬼去接触，你很快被鬼就上升了。
是，
今天你举个简单例子不大好听，你去跟那些啊灵灵界界的那些人，你今天一生没有不是菩萨的话，你不是地藏王菩萨的话，你怎么敢到地狱去恶鬼道去？
对
啊，所以我叫你们少跟他们接触，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能量不够，因为他身上有灵性，而你们身上又没有能量，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他一接触的话，你很容易啊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台长也啊也是非常谨慎的跟这些人接触，他如果愿意学佛就按照正常人来算，不要，如果他只要还在用他的神通在搞来搞去的话，你们就少跟他接触。听得懂了吗？
哦，
如果他今天想正正规规想学佛，想要去救人，那么就拿出正正规规的样子出来，不要装神弄鬼儿。
嗯，
啊，这样的话啊，你这样的话谁都受不了的。一个公修组大家都在里面好好的，突然在他跑进来说，哎呀这个地方，哎呀这个灵性来了啊，你们的家族，你说你怎么公修啊？你告诉我呀。
对，
对不对呀？他跑进来，
是师傅，
他跑进来，说你身上有，说他身上有，人家别人都吓得跑了。
对对对，
啊，对不对呀？啊，那怎么办？你看，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因为基本上有神通的都是修到一定的时候，他身上啊有这种灵性啊，灵性上来给他看见。啊，这种台上见的太多了。你说要找出几个有菩萨大神通的，那几乎是少之又少，你基本上碰不到。我就跟你讲，很简单，碰不到的。啊，一般的那些啊，他能看见啦，什么东西啦，讲出来啦，哦，怎么样啦？啊，基本上都是有东西在他身上，他看得见。那个大神通和这种灵性在身上五通，它是有分别的。大神通是它本身在灵界在修成之后它带有的那种菩萨的神通，它是一种自然的从内涵里出来，从内心就本性里出来的大神通，听得懂吗？
对
啊，
是的
啊，举个例子给你听，就这个道理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过这种小孩子小神童吗？啊，过去这最近我看见正那个央视里边有一个小孩子，这么小把四书五经啊，把那些中国文化啊、地理历史啊背得这么熟，连主持人都被他吓怕了。你看见过这个新闻没有？没有。
那个没看见，不过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从小就这样的话，这种人是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从小，他上辈子他的前世啊，这种就带过来的。
是。
还有一种人呢，
是的，
是在人间慢慢的啊小啊拼命的、这个学啊那个学啊，学到后来慢慢的啊自己啊拥有了这些东西啊，或者通过别人的关系让他达到了某一种目的，他能够成功的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都是后天的，那就是说人家在他身上所造成的这个情况。
请问师傅，现在帮一位男同修问，就是他说他跟共修会的观音堂的同修不合，然后因为他很少去共修会，跟他们感情不好，然后这位男同修通常都会在网络等法， 请问师父，他应该怎么处理跟同修之间的这个冤结呢？
我都没听懂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就是有一位男同修，他很少去公修会，然后跟公修会里面的师兄们感情比较不好，他应该如何化解呢？
他应该如何化解？如果作为他是第三人称，在那告诉你，他应该好好学佛，应该放下自己。好啦，如果作为你第一人称是你们的话，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帮助他，去团结他。好啦。
嗯，因为这位同学他比较少过去观察，是因为他在家里比较多，在网络上都在做助人很少的工作。
那就随他去，很好，各行其道，用不着非要到公修会来的。现在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家里念，根本不到公修会去的。什么？这是我们社团俱乐部啊，一定要人人要多啊。修心就是修自己嘛，人家在家里不能自己修的。心灵法门，我告诉你们，财长主张的是在家里修，不要跑出来轰轰的，轰轰就有事情了。好好在家里念经修心，不是挺好的？
嗯，然后有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去弘法，去度度人，交流会也行，对吗？
有时间就做，他愿意做就做，他在网上照样可以度人，他不愿意跟人家接触，他自己保持清净的心有什么不好啊？有时候有的公修会里面那种烂人很多的，还有的人都有目的的，喜欢这个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喜欢跟这个男师兄在一起，这样的话反而不如在家里念经了。我讲话你听得懂不啦？
嗯，弟子听得懂。
好啦，
我们都会注意这些问题。
拿一袋水果，但是那些水果都掉在泥巴地里了，都沾了很多很多的泥土。
嗯，
水果都变黑了，根本吃不了。
嗯、好啦，
很多泥都。
功德有漏，帮人家背业，那就是你。
啊，嗯，他接着还有一段是。接着我和做梦的同学说自己延误了两班航程，请师傅解梦了。
要当心啊，退转实际上是属于懈怠两次。
啊，就说懈怠了是吧？
懈怠了，你要当心啊。
啊，
我看你是救人的时候不要男女色分得太清啊。
嗯，
跟女同修一起同修的时候要那灵魂特别干净，听不懂啊？
是
好啦，否则就是苹果掉在泥巴里了，而且变色了，那就完了。
对对对，
你白修了，听懂吗？
白修。
嗯。
我们这里告诉一位师兄，他很过分的迷恋拍摄那个灯光，不管早上和晚上，每天都会拍摄啊，比如说拍到照片有一些指引，这个算他会不会算是着魔呢？
着魔，已经着魔了。
你着魔了，
嗯，
然后呢，他有那位同学呢，都有喝酒的习惯，这弟子劝告他的，他已经啊无能为力的，他说不是他喝的，是他身上的灵性要喝的，啊，
叫他不要照观音堂来，
叫他来观音堂吗？
不要来观音堂，
叫他不要来观音堂，
啊，在家里自己好好修，没办法，
啊，这样可以。
其共修组的负责人做事情做得不圆满，导致大家有意见，佛友们在背后讨论看法和意见，这个算两舌吗？
已经两舌了，只要你挑拨就是两舌。
那这个业障重吗？
两舌的业障要看的，如果你一天到晚两舌下去，不肯定是重得不得了，要下地狱的。如果你只是偶然的就问题不大，念念礼佛就可以了。
好的，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一直念啊，好吧，
就是念到心里没有芥蒂为止。
对对。
好的。同修组里面有一位同修，他私底下向多位认识但不是很熟的师兄借钱做私人的事情，请问师父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你说呢？还要问我啊？如理如法不啦？
啊，不如理不如法。那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因为知道这个情况的同修并不多，只是少数的人知情，他们想问师傅是可以把事情公开出来，还是任事情自然发展？那如果公开的话，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度，可以就
公开出来，把事情公开出来，不要把人家名字讲出来，让大家都防范，不要去借给他。
哦，
听不懂啊？
哦，
有些人就是利用心灵法门做坏事，这个都不可以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
身边发现有一个佛友以生活困难参加法会、放生、做功德等多种理由，跟身边的好几个佛友借钱，又告知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他借钱的事，怕人家笑话。后来发现他不积极还钱，后来大家知道好几个师兄都是同样的情况，被他借钱了，因此造成被借钱的佛友心生烦恼，请教师父，这种情况借钱的师兄们是不是没有智慧，造了恶因，让他们应该是否放弃要钱，还是以怎样的方式去索取？
去告诉所有的人，就去告诉所有的人，叫人家不要去再去借给他了，这个是个骗子。这种人就是出佛身上的血，利用我们学佛人的善良，听得懂吗？他好意思来借钱的，他就不是个正人君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下流胚。我告诉你，这种皮厚的不得了，好几个人同时借，哎，这种人没什么话讲。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明白了吗？有些人要上天，有些人想下地狱，你救都救不了了。
是，
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然后现在嘛，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借钱不想办法还的师兄的母亲，以督促他还钱，但是考虑他的母亲是学佛人，这样做是不是又影响了这位母亲修行，所以他们有点犹豫不决。
请问他要呀？请问他当事人要呀？
当事人。
谁叫他们借的啦？没有智慧啊。
嗯。
学佛人都是好的。啊。是佛是好的，学佛人不一定是好的，听得懂吗？不开智慧啊，慈悲不能随便来的，慈悲坏人的话，你有时候他就去伤害更多的好人，你是不是做坏事啦？你这叫慈悲不啦？一个人要去杀人啊，他快点摔倒了，被警察要抓到了，你把他保护起来了，他接下来再又去杀其他人了，你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啦？
这样就变成帮凶了。
好了，听不懂啊？好了，大帮凶。
有时我们好心好意帮助人家，但是却无意伤人，严重者甚至断人会命。
看果的，最后的果就是看到你种下的因是好是坏，没办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如果他们把这位师兄借钱的事情反映给共修组的负责人，施加压力给他，让他赶快找工作还钱，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师兄们，是否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借钱要还。对不对啊？杀人偿命，天理，没什么话讲。
身为海外同修的我们，不能向法师徒弟们可以常接近师父，又可以在师父开示后写下自己的体悟，然后给师父看。我们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这么做，也分享体悟。请问师父，请师父开示我们要把握哪几个点才能谈体悟呢？
把握哪几个点？只要有体悟都可以谈。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感动的事情要快谈。
感动的事情
要多谈，要快谈。第三个要照顾到其他人的感受。谈体悟 要注意到其他人的感受，不要自己叽叽呱呱一个人讲，对不对啊？
师傅可以再说多多一下嘛，就师傅所说的感动的事情啊、快点说出来，就是怎样呢？
比方说你今天灵验的事情了，很感动，菩萨保佑你了，你赶快登了共修会里讲啊。
哦 ，OK，OK。
嗯，
好啊，好啊。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
OK， 好。那么，刚才师父直接开始。我们怎样在谈体会和举例子，好像师父这样子举例子啊，能够把握到佛法不离根，免得误入歧途呢？
你要多练呀，师父平时举例子，你都要记下来呀。比方说师父讲一百个例子，你能记得二十个吗？你以后就二十个例子就能拿出来讲了呀。
是啊，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学习师父的举例子。
对呀、啊、就是要不停的举例子呀。只是师父举出来例子恰到好处，你们自己编出来的例子不一定对呀，明白了吗？所以只能跟着师父学呀、
哦、
有什么办法
了？那么在这种，那么师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哦，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背得起或者记得住师父举的例子啊，那么呢我们用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体会的、
很容易错的，很容易错的，
是啊，
哎，这个没办法的，你、你说说看，你自己编出来，你不是师父，你肯定会错的、
啊、
开什么玩笑。
哦，那怎么办呢？能够达到那个佛法不离根，
那你要做师父呀，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修呀你做不到，做不到嘛就好好学，做不到还要创新啊，你有问题啊。好了，很多人傻傻的，哎呦，跑上去还举个例子，洋不洋枪不枪的，那什么例子啊？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多看多背多听师父的举例子
啊。对了，否则为什么叫你们学白话佛法？一个白话佛法里边有多少例子啊？
嗯，很多很多。
好了，
很多。
好了，
很多。现在我们都把常常都把举例子那部分抄出来。
对呀、啊，你只要能够举出例子是师父举过的，你就没错了，就这么简单。
OK， 好，感恩师父。
师父，同修在共修的时候会分享自己修行的感想，但是有些同修由于他的见解并不圆满，甚至有一些理念较为偏，有时候还会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的，就是这样的话会对一些新同修啊，或者甚至是。一些那个就是理解不是特别深的同学产生误导，那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嘛，势必会造成每个人之见也不一样，像上面这种情况的话在分享过程中是比较难避免的，那就是怎样那个无理无法。
很简单，每一次在做这些分享之前先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放几遍。
哦，
然后呢再放一点录音录像，听听师父多讲，讲完了之后让他们上去再讲，而且让他们跟他们说啊，因为接下去我们的佛友分享可能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啊，请菩萨保佑，你这么一讲下面也不会乱听啊。
哦，明白。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父，那还是要请菩萨去保佑，如果那个有就是自己见解不圆满，然后请菩萨能原谅，对吗？
对啊。
哦，明白。
嗯，师傅，您再看一个，这个63年的兔子吧，它女的，现在吧，它就是，就是说是，它就到有很多共修吧，它就、很多请他去讲，他现在知不到讲的如理如法吗？很多请他的，他现在他不敢讲了，就是讲师傅的内容，什么五善十戒啦，六道轮回，怎么修心灵法门啦，怎么念小房子啦，
他
现在不敢讲了。
有本事，你把师父的东西看得熟了，你讲出来全是师父的东西，你不就是像讲白话佛法一样吗？你不要自己发挥嘛，发挥的不要太过分了。
哦、
你比方说，你这个树枝这根是这个，你长出来的大同小异。你如果自己发挥太厉害、你就不是这个树根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你看这个63年的兔子女的，她讲的怎么样呢？师傅？您指点一下吧。
每一次跑上来都讲了不如理不如法，后面好像、后面还可以，跑上来不知道讲了什么话了。
哦，我哎呀，对，叫他好好念礼佛了，好好忏悔了吧。
他肯定跑上去说：“哎呀，我今天来讲啊，讲那个师父的这个白话佛法，我那里边嘛什么东西啊，有些东西呢是我的什么，好了，业障来了，就这么简单了。”
哎呀，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父？
64。
60。哦。
64。
好的，好的，好的。
64遍。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师傅。就是有一个是关于新同修那个度化新同修的问题。我们为了让新同修能够正心正念、正知正见的学习心灵法门，正确运用三大法宝，我和先生还有其他同修呢，就专门把新同修邀请到一个群里，用语音分享的方式带他们学习入门手册、小房的烧诵指南、请求问答和师傅最新开示，还请一位同修专门分享介绍修行心理法没意义的正信之念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我们在1月27号的时候也电话请示过您啊，您当时说很好，可以分享。另外呢，我们还为新同修分享一些为什么要听录音，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为什么要舍佛台，还有一些同修分享念经学佛感悟。这些活动呢，让新老同修都感觉非常受益，效果也不错。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因为有些同修感觉。
非常如理如法，有什么感觉啊？什么同学感觉的？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他有些老同学说我们这些分享内容已经超过师父的怎么允许的师父范围之外了，就是我们就有点担心，所以想请教一下。
你只要分析的东西全部都在师父讲过的东西当中就没问题。
我们都是以师父开始为准的，师父，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都是查到微观网上语音对相关的开示，我们有分享，结合自己的学习感悟，然后给新同学分享的。
不要乱分享就好了。
没有乱分享，我们都是根据您的开示，结合自己的感悟，还有一些那个最新的开示这样分享的。
好了。
现在很多新同修群，他们感觉我们这个方法不错，想借鉴和学习，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呢？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好的，我们以后会把我们这些方法也发到师傅，给师傅和秘书处过目一下，我们再给他们看，可以吧？
可以。
现在在微信群里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以佛友的身份加入心灵法门的群里，然后每天也布施，也转发台长开示。然后呢，他把他们就是台长的录音做到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然后呢让大家听，然后下面呢他就会转接到另一个公众号让你们关注，然后咱们关注了之后呢，里边发的就不是我们台长的内容了，有可能是别的法门的内容，有可能是网上截取的那个别的文章，然后呢就是他们很难，就是同学很难分辨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法门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师傅你说咱们转了他第一个首发的那个就是他做的那个台长的开示，这样式的我们有没有业障啊？因为他的后边俩连的是别的法门的东西，他本身启发性的就不正啊，这个时候我们造不造业呀？师傅
很简单，用你的智慧看看他后面写的东西对不对，无所谓，随缘，你爱转就转，你不爱转就不要转，随缘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如果是正的，就是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就是、
其他法门又不是什么不好，其他法门也有好的地方的呀，对不对呀？只是说我们学法门的啊，尽量能一门精进就可以了嘛。
啊，懂了。然后师傅还有
就是，有同修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慈善活动，所以就会在一些微信的朋友圈里发表就是捐款慈善的信息。这些朋友圈里面大部分都是佛友，请问师傅，如果同修这种发捐款做法会给一些同修造成压力，有压力的同修应该如何用智慧去化解这些事情？
就很简单了，什么化解，什么想都不要去想，你有条件的做点修点福德也可以，没条件的好好做功德，没有条件的就在家里念念经，人家发过来你当没看见不就结了吗？如果你愿意做点善事，你当然可以捐点钱，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啊？好啦。
对，好的，感恩师父。那发信息的同修他是否属于杂修呢？
他不是杂修，如果他单单慈善，他给人家点信息，你不能说他杂修。 如果他今天发这个啊法门的信息，明天发那个法门的信息，啊，按照传媒界讲起来，那是新闻联播。但是呢，从学佛当中，你就是不是一门精进了，听得懂吗？心太乱了。心乱的人不叫一心一意，不一心一意的人就不能一门精进，就这么简单了，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
共修组里的一个事情吧，师父。
嗯，
就是共修，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共修组，每周共修气场很好，很多同修都看到了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还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在洒甘露。共修组又成立了弘法小组，学习师父，师父全世界在弘法，弟子们一定要跟上师父的脚步，决定在周边城市弘法。于是弘法小组去了两个地区弘法，并帮助这两个地区成立了共修会，现在还准备去第三个地方去弘法。弘法回来时，共修组组长做了一个梦，梦见弘法小组的成员在医院检查身体，检查报告单上是灰色的，都有一些毛病。场景二，这个共修组组长这时在天空中走到天桥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白云。这时，这是对面来了一匹又高又大又精壮的白马，意念中这是斗战胜佛在天上当弼马温时的天马，白马身上光滑一尘不染，斗战胜佛也来了，没有说话，白马好像人一样拿着一张告示，意念中这张告示是他们在人间的化验单，这时就是那种灰色的化验单变成了功德簿，不是灰色的了，海量，白马好像是在传达圣旨一样，组长跪下接圣旨，这时同修醒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哇，这个厉害了，他已经在天上已经有功德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渡人呢已经感动天地了，很厉害了。他们本来身体应该不好的，应该生病了，或者生癌症啊，或者会查出血液病啊，现在等于天上全部帮他们改了，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告诉你们，要在没有生病之前广做功德，广度有缘，这个时候天上感动，他会帮你所有的命都改掉，了凡四训，就是因为他功德大了之后，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看了吗？
哎，是的，是的，对，哎，师傅，您说的对，太对了。我问这个共修组组长，我说你们当地的人是求人天福报还是境界比较高啊？他说我们这边的人都70%的修心灵法门的都不修了，都在努力的弘法度众。有的人出去度人，就度不到人，他都急呀、啊，真的是就是在救度众生啊。
嗯，是啊，是啊，他们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像菩萨一样。啊，有那种就是有求必应的感觉，因为他们学的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所以他们很快就改变命运了。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一个人的愿力大、一个人只要去度人家的时候，那种焦急急迫的心情啊，我告诉你可以感动天地啊、哎呦，这个 太厉害了。
哎，是。
我告诉你、
哎，
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老人家，他就是他的家里人这么相信，所以感动天地啊！真的，菩萨救他。
哎、
那天我帮他一求，这个观地菩萨啪从石像当中就直接下来了。
就是观地菩萨帮了他，是这样吧？
观地菩萨下来就直接帮他解难了，就是这样，直接帮他看病一样。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一个一个69年属鸡的嘛，她就是一个女的，也是一位佛友，在8月6日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发现脑出血，人摔在公路上昏迷不醒，被人救到医院抢救，发现脑部有肿瘤，肿瘤破裂导致血管之昏迷，有瞳孔放大的迹象，当紧急情况下，家人又不在身边，也不信佛，有一个共修组组长决定，本地的共修组长决定为其放生10000条鱼，当地共修组给他画了2个108幢小房子，生命体征恢复，7号做了脑部手术，从7号开始，共修组每天给他放生5000条鱼，21张或是49张小房子，现在已经给他放了57000多条鱼，小房子画了有500张左右了，现在这个人已经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了，语言功能受到损伤，意识完全不清醒了，大家都是硬把他，大家 发心给他放生，给他念小房子，硬把他拖回来了。师傅，他现在就是意识还不清醒，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首先，这个人应该是拖走的。这个真的叫从死神当中把他救回来了，完全是靠着众生的愿力。像这种事情呢，也只能说感，让他感恩所有的共修啊，共修这个我们的同修。所以师父经常讲，我们的家里人救不了我们的啊，你不要说其他
的，
只有佛有。所以很多人整天都为家为家，从来不为别人的。要想一想，我们最后
想，
啊，我们说不定走的之前，家里人不一定跟我们相伴到老的，而我们的佛友是跟我们相伴到老的，所以我们只有跟佛友啊付出更多，我们才会得到众生的啊庇应，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还在自私的活在自己的小家当中，要懂得拥有大家才能拥有小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他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呢，像他这种业障爆发，尤其是从生命的死亡线上拉回来之后，一般的地府的就是差呀，就是我们说来拉人的黑白无常要下去跟阎王殿要去汇报的。他汇报之后呢，可能呢就是说由他们奏章上去，那么上面呢一定要叫他看他的业障消掉多少，而且要观世音菩萨出来做担保的。每一个事情只要是啊有自己的这个大业障来了，地府官他是不客气的把你拖走的。但是从死亡线救回来的一般都是要得到上面允许的。所以很多人在昏迷当中他会看到很多菩萨来救他了，等到他最后醒过来之后，实际上他就是等于上面已经同意了，他才能醒过来。现在这个意识还是要靠他不停的念小房子，还是要靠他，啊，他自己啊能够有不断的像边上有同学要帮助他，否则的话，他这个意识不通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思维受到障碍，而且呢，他家里人不相信，这也是造成他非常啊业障很深重的一个原因。所以一个人如果家里人不相信，这个人说明我们说啊缘分不深啊，佛缘不深啊，明白了吗？
是，你看家里人不相信，都是共修组发心给他发了多放的鱼念化的小房子，现在是这样。那师傅，这个共修组他每天给他画多少张小房子为好？他这种情况？
哎，这种事情只能随缘了，因为也不能让人家共修组的人。他怎么样？实际上呢，讲句心里话，像这种人，这个报应怎么来的话，说明他自己真的业障也很重啊。像这种死的话，都是拉走的，一下子拖走的。
师傅，就是大家不明白，这个同修吧，也平时也很好，一天念七八张小房子，大家就是不明白，突然就这样了。同学们也不懂，
我昨天晚上
什么因果？
我昨天晚上在联谊会上讲了个故事。你听到，你们都没听到，我再讲给你们听一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医生，过古时候有个医生，他一生啊，他一生是非常善良的，帮当地的村民看病啊，非常善良。生了第一个儿子是眼睛瞎的，第二个儿子是残废，第三个是脑子坏掉的。结果他去问人家，人家庙里的法师跟他说，你要修桥铺路，多做善事，你三个孩子才会好起来。他就是把自己祖上的所有的房产都卖了，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为当地铺桥修路啊，众善奉行，诸恶都不做。这么好的一个医生，最后第一个儿子眼睛瞎的死了，第二个出车祸，第三个脑垂体流脓出来，全部死掉了。全村的人都在哭，全村的人说，这么好的一个善良的人，菩萨你为什么不救他？老天爷啊，你把眼睛睁开，为什么不救救他呀？结果在那天晚上，他的太太做了一个梦，菩萨到梦中来跟他讲，就是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功德，所以本来这三个孩子是来要命的，来要你们家里的，让你们倾家荡产的，他们三个讨债鬼，因为你们家里做了这么多善事，所以这个三个孩子被提早债还完，他们离开了。 接下来你们家里还会降生三个麒麟。果然几个月之后他太太怀孕，一直生了三个孩子男孩，全部都是中及第和状元。现在你明白了吗？不是说你现在最后这点事情他现在念七章他是几言了几念的，但是他过去的业障包括他从小长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事，难道就这一两年念了七章这么努力就可以全部消掉吗？
还不消掉吗？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是，
有什么好说的？
是
你的业障这么重，靠一点点做好事，你做了一辈子强盗了，你说我做了一年好事，做了两年好人，你难道你就是不是强盗了吗？
不是强盗了吗？
对对，
那还有天律的，
还有天律的。
对，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的对对对，是的，并不是说你做一两年就很好的。
你看看他现在很
好，
就是说明他一辈子好吗？你知道他过去造口业，知道他过去前世害人的经历吗？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好，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你恶报来的时候是你上辈子的积的缺德的事情，但是当这个医生开始修行出桥不入做好人的时候，那才会有你后来的善报。不是说把三个孩子全部能够转好的，这三个孩子是你的业障啊，听得懂了吗？
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啊，谢谢师父慈悲。
好的，还有就是有的师兄他们特别是那种初学者之后他们很少参加共修，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坐在家里念念经，但是呢他们念经一开始的时候菩萨加持他们感觉一切顺利，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很好，就天天坐在家里念经念小房子，可是到后面呢就发现又出现了很多的业障和问题，就越来越不好，导致有些退转这样子，请师父给他们开示一下可以吗？
这个事情嘛很简单了，你做小善得小善报，做大善得大善报，做小功德得小功德回报，得大功德得大功德回报。你今天只肯在家里自己念念经，明哲保身，你保得了自己初一，保不了十五。为什么？人的业障早就上辈子造成了，而且不断的造新业。举个简单例子，你只肯每天做四个小时打工，你这点钱只能维持你基本生活，你家里突然之间房顶漏了，自来水坏掉了，叫人家来修，另外要钱你拿不出来了，你说怪谁啊？你还说啊这个事情非常不好啊，我以后连四个小时都不去了。
嗯，
明白了吗？
所以明白，所以这样就是他们还是需要就是出来做功德，还是需要自己另外做功德，用功德来消业障，同时配合小房子，对吗？
你说呢？
弟子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不可以，人不可以自私，必须要弘法度众，这样才会越来越好。
修自己们小乘佛法呀，修众生的大乘佛法，这还不懂啊？
嗯，是的。
现在末法时期要修大乘佛法，你才能超脱六道。你修小乘佛法，你很难修上去，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
啊，明白。感恩师父。
我做了一个通灵人，这个通灵人说他是那个九天玄女的转世，他一看到师父的资料他就马上认定师父的法是正法，他说这个正法我等了二十多年了，然后他自己建了一个庙，他在那个庙里面呢他也供有一尊观世音菩萨，他说要把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供到庙里面去，他说他等了二十多年才把这个正法等来，他要大力弘扬，现在呢他也很发心发了很多去度了很多人，就是现在他现在是十月初五是他的那个神诞日，他想借这个日子来就是做一场功德，就专门帮助那些很多人家里的儿女啊那个婚姻不如意的，专门帮他们就是做功德，按照信仰法门的仪式来做，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他也很想听师父的，他是61年属牛的。
现在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呢师父呢不管啊那个万神啊万仙万法，实际上呢就是要 皈依一个啊真正的啊真正的一个啊一个心灵之法，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真正的要帮助别人，要慈悲众生。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呢，不管是哪个仙哪个神，我们呢，他实际上很多先生呢，他们也是想皈依菩萨，就是以后能够找到一个正法，就像他所讲的一样。但是呢，像这些情况呢，因为神和仙呢，还有那些地神啊，他太多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说去啊，去检验他啊，或者他的真实能够帮助到别人和不帮助到别人的情况。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你就叫他自己好好的修。作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呢，我们自己呢以自修为主，不要去参与更多的太多的活动。因为现在啊，因为有些庙啊，有些是仙家在的地方啊。啊，我们呢不一定就是要去参与，但是呢我们可以啊，他如果只要是弘扬心灵法门，只要爱国爱民，他只要能够帮助到众生，我们支持他是可以的。但是一些仪式呢，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哪路神仙呐，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神仙会到他的庙里来帮助他，所以我们有时候学心灵法门的人去了之后呢，难免会啊惹上一些啊一些缘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啊，听得懂，我们会从这进行的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支持他、帮助他、发书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不要去参与，因为呢，各路神仙太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家说一不当心啊，就得罪神仙了，一不当心得罪小鬼了。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想要自己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就好好的念念经就可以了。工修小组自己学学佛，在家里自己念念经，好了，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呀？
师父，我们一定要有理有法的修心修行弘法度人，
因为
我们不会给师父抹黑，不会给法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对对对，因为不能参与很多很多事情，因为参与就会有闲言杂语，因为他参与太多，你就会有啊被人家讲啦，啊被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你只要让别人说三道四，对法门也不好啊。你听得懂吗？啊，
是的。
所以我们在家修行为主，好不好啊？
好，
有一个师兄，他不擅长人际关系，觉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他时常好心办了坏事，让自己觉得很累。他想请师父开示一下，他是不是应该在家里好好修，网上随缘度人，少去共修组和关系复杂的地方比较合适，还是他应该去挑战自己，去挑战一下自己？
少挑战，觉得自己跟别人打交道不行，觉得自己修得还不好，觉得跑出去就会生气，不要去，在家里好好修，闭门即是深山，对不对啊？关门即是净土，自己在家里闭关好好修不一样啊？挑战了，没什么挑战，跑出去打仗啊，跑出去跟人家斗啊，搞什么东西啊？明白？不斗，就修，
明白？
自修，然后才能渡人，好了。
好，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过去做过许多错事，杀过生，造过口业，也没有好好看白话佛法，请您骂骂我吧。
骂骂你，你现在还算好了，你把你女儿教育的来，现在能够念经了，这就是消掉你很多的业啊。否则我告诉你啊，否则你妇科早出事了，你知道吗？
是的，我做梦梦见过我被车撞翻了，撞得很高很高的摔下来了。
摔下来就应该没了，知道吗？自己知道了，我跟你讲了。喂，
我今年都70岁了，听到年轻人在外边渡人，我很着急。我只发过书，发过200张光盘，我的外环境极不好。我
这样，你记住一句话，你70岁了，你就老妈妈，你就别再出去了，你就在家里跟我好好的念经，因为自修也能有功德的，只是说自修不一定能成菩萨， 但是你如果修修修修修的，把自己的业障都修完，你至少能到声闻道、缘觉道，那至少也是脱离六道了。
好的，谢谢师父。
你要知道，你脱离六道之后，你可以随随便便，你可以到佛道去的。听不懂啊？
哦，感恩师父。
菩萨，比方说在佛道，他们在佛道开会，你就可以去听了。
哦，
声闻道、缘觉道已经很好了。
好的，
但也等于成了半个菩萨了，相当于一个菩萨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啊，你自己呢？
再请。
最主要好好忏悔，明白吗？
好的。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有时候他跟你们一打电话，气场一接。我自己非常清楚你们能活多少年，像你这个老妈妈寿还是很长的，而且你的命很硬，你听得懂吗？
哦，感恩师父。
好好用心啊，好好就念经啊。
好的，好的。
另一个问题是，同修在高三毕业那年呢，连续遭受家庭打击、同学的欺凌，经历了很多事，感觉没有承受力，就发誓做绝缘体。后来人际关系就不大好了，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慢慢淡化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好的朋友了，有的比较好的也变得不好了。现在就和心灵法门的佛友有些交流，学佛以后通修也忏悔过了，不是不应该许那样的愿，小孩子不懂事。请问师父，通修现在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清修嘛，他就这么做下去，对外面的朋友广结善缘可以渡人，对不对啊？如果他这种性格渡不了人，那么自己清修呀，明白了吗？这清修也能出六道的吗？声闻缘觉道，不是也是自渡吗？不是也挺好的吗？有时候很会做人，外面的朋友一大堆，有什么好啊？你告诉我呀。
是
、对不对啊？还有的人接风拉派呢，啊，对不对啊？有什么用啊？天天混呢？
是。
酒肉朋友这么多干嘛？还不如自己清修呢。
是。
好了。